时毗舍离大城之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月盖，与其同类五百长者聚于佛所，到佛所以同面作礼，却住一面。这个月盖长者呀，从前到过维摩藏时，说听不二法门。维摩经里边呢，相继出品，这个佛理这个这批里面有讲，说世时长者月盖从84000银来入维摩结舍，也就是他过去跟维摩居士啊结过缘，跟维摩居士啊见过面。维摩藏室啊，就是方丈住的房子，现在的这个庙里的方丈啊，是这个名词是从这里来的，维摩藏室。维摩居士他住的房子四方一丈，四方自有一丈。那么后来这个唐玄奘到印度去，朝印度啊，还去看这个维摩藏室，还是有的，还有是石头做的石狮。那么在一般的这个旅游的习惯嘛，总是想写几个字啊，玄奘到此一游啊，怎么写写不上去，你这个笔往上一举啊，他这个墙就跟你这个你就往后退，就说明这个藏石啊还有。毗舍离是维摩居士住的城啊，就大城，有一个长者叫月盖，跟他这个同类有500个长者，都到了佛所，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。到了佛所之后啊，头面作礼，却住一面，这是礼貌。头面作礼，这是五体投地。我想过去在这个原始佛教，或者是啊传统的佛教，我们都是头面作礼，五体投地啊，不是像现在随便合个掌啊，问讯呢 啊那等于这个摆摆手啊，没有这么简单。说头面作礼，五体投地，两个手两个腿一个头，这是五体投地。这个五体投地呢，是表示啊五阴破了，破五阴啊，说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色受想行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顶礼的时候手就翻过来，这个翻过来是翻五阴，把这个五阴翻过来了。我们在家的居士要是礼主啊，他手不翻，这个五阴没有翻没有破，是我们佛弟子把这个五阴翻了，就是五阴翻过来，那就是应该是好的呀。有的说是一个全实、全智、实字，这个说法不同。顶礼过之后嘛，就坐在旁边白佛言世尊。那么这个月盖长者就跟佛讲了，说世尊，此果因里面遇大恶病，良医其婆，尽其道术所不能救。大恶病啊，我想这个是就是五根之病，这个病是最难治的，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病，是五根的病。所以楞严经能讲啊，成佛也是五根，下地狱也是五根，这个五根是由心识而主掌的。说心不在焉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啊，视而不知其味。说眼耳鼻舌身呢，都是由第六意识啊控制，所以最后啊还是这个心识。心识啊，在佛教里讲啊，就是心意识， 在禅宗来讲呢，离心意识禅，离开心，离开意，离开识，参禅。就拿念佛来讲，应该离开心意识念佛。你用心意识念佛了，应该不专一的。心呢有善恶二面，心里边有善恶二面，这个善恶二面互相抵消的，要离开这个心，这是妄心呢，本性就没有了哈。意啊，就是分别的啊，意就是这个相续不断的分别。我的你有没有意思啊？这个意思，这个意就是分这个相续相续，识就是分别，就是有善恶的形象，而相续不断的分别，你参禅也不行啊，念佛也不行。所以这种病啊，虽然是六根之病，实际就是心里边的病，心病啊。说真的，心病不好治了。这个良医啊，就是这个七婆呀，就是当初领导窝奢四王去见佛的。窝奢四王是犯害父母的了啊，就治他这个治他害父母的病，请他带窝奢四王去见佛。这个七婆是了不起的，他看见这个骨头啊，淫死了之后这骨头啊，他就知道你生在哪一界去，生到哪一道，看到骨头啊，但是他看到罗汉的骨头他就不知道了，看着罗汉的骨头他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也就说明我们呢，人与人之间有他心通。什么叫他心通呢？我知道你的心现在到哪里去了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你的心走到哪里去了。我昨天讲过了，也许回家了，也许去看电影了，也许去干什么了，但有他心通的，他就看到你的心现在到哪里去。说从前有一个大耳三藏法师从印度来，跟这个慧宗国师啊两个人见面，说大耳三藏法师啊有神通，所谓神通者就是有六通了。那么一般这个神通啊，在佛弟子啊不太强调，不太主张。天眼通啊，天耳通啊，他心通啊，许命通啊，这个漏尽通啊不容易。漏尽通，所以漏尽，诸漏已尽，烦恼断了，叫漏尽通。这个要证圣人了。什么许命啊，他心啊，神足啊，像鬼都有五通嘛。我们是不通，我们一通不通。我们有什么不通呢？因为有这个臭皮囊，有这个身体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是死了之后啊，就通了，没有身体了，没有身体它自然而通。我们有障碍，障碍就是身体，这个心呢被这个身体给包住了，就等于那个小鸟被那个笼子里给被这个鸟笼给关住了，这个心呢不通了啊，一通不通。所以是天眼通，天耳通，他心通，宿命通，神助通，这个五通啊，我想鬼神都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骂哪一个鬼啊，骂哪个神啊，他都知道。所以各位你最好不要骂，当然也不要赞叹，用不到你赞叹，说跟他不要来往就好。你跟他来往他就会找你，你跟他客气他就来了，你跟他不好他也会找你，干脆不来往。我们跟佛交往啊，跟菩萨交往，千万不要跟鬼神交往。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，鬼神是我们超度的对象。我们佛弟子受过三皈五戒的佛弟子啊，你的责任就是超度鬼神的，超度众生的。众生鬼神就是众生嘛，度众生嘛，我们要度他的。如果你再请他啊，请鬼神来啊，拜他老师啊，那你就是小鬼了。所以是 这个大耳和尚他有神通，那么慧宗啊果师啊就是好，你看我现在心到哪里去了，我的心到哪里去了。大耳和尚说，你为一国之师啊，你怎么跑到四川去看这个龙舟竞赛啊？就说明他的心跑到四川去了，这个心跑得快得很呢，啊，就说明他有神通。他说你再看我的心到哪里去了，他说你怎么跑到天津桥上去看猴子耍呀？就说明他这个心呢跑到天津，你看四川跟天津很远呢，跑到天津桥上看着耍猴子。这慧宗果师这么想啊，他说我再试试看你。他说你现在看我的心到哪里去了？他说他心不动了，果师的心不动了，看不到了。就是你动他就看到，你不动他就看不到。注意这一点呢，你心不动啊，你什么神通你看不到他，鬼神更找不到你。所以是啊，这个奇婆呀，他可以说是王舍城的良医，我们释迦牟尼佛也为无上的医王。佛为医王嘛，他治我们的病，治我们的种种的病啊，这六根的病啊，什么这个四大的病啊，无常苦空无我的病啊，这个就说明尽其道术所不能救，那提婆救不了你六根的病，他没办法治啊。唯愿世尊慈悯一切救济病苦，令得无患。这是请了，说请佛陀呀，你慈悯一切救济病苦。这个救济两个字啊，我们把它注意，这个真妄互转就是救济，真心一转就是妄心，妄心一转就是真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怕你找不到开关，你开关一扭灯亮了啊，开关再一碰灯灭了。救济就是这么简单，成佛开关，下地狱也是开关，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机关。说这个救济啊，应该像这样子转，真妄互转。你比如说弥勒菩萨，我想大家都看到了，弥勒是菩萨，不是佛呀，大家不要外行啊，不要看他是弥勒佛了，弥勒没有成佛呀，还是菩萨，还有一品无名没有断，还在斗率天来修啊，还没有下生，等着释迦牟尼佛的法都断了，我们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呀，本是释迦牟尼佛嘛，等着释迦牟尼佛的法什么都没有了，三宝都没有了啊，甚至于十六罗汉呢、啊、都出来来化了啊，圆觉啊独觉都来度众生，到末了没有了，弥勒菩萨才成佛。说龙华三会，说现在大家不了解，说我要到弥勒内院去，将来龙华三会去听经啊可以成道。他龙华三会自开三次法会，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我们现在还是凡夫，老实讲还没有碰上。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。现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了，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好在看到观世音菩萨的，这靠观世音菩萨来救我们。说是弥勒菩萨那个大布袋，你看他背一个大布袋。你要问他请问佛法，他把布袋一放，这个道理你们懂了，你放下就是佛法，你背这个布袋就是世间法，你把你这个布袋放下就是佛法。我们背着布袋里装着很多呀，名闻利养啊贪嗔痴，这个布袋装得满满的，很重哦， 你要把这个名闻利养啊、贪嗔痴啊、这功高我慢呢、啊、放下，那就是佛法。说要欲放下即放下，欲待了期无了期。我可不是劝你们出家哈，因为你们没有了不能出家。你这个责任没有了，可千万不要起这个念，起这个念你打坐都坐不住的。你还是把这个了了之后再做什么。你比如说赵州顶邪，南拳斩猫。赵州祖师啊，你要问的佛法，他就把他罗汉鞋脱下来顶到头上，不讲话的。也就是说把你鞋顶到头，我们现在鞋穿到脚下了，把鞋顶穿到头上，把左手颠倒过来，说救济嘛，互转，转过来，世间法一转就是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一转就是世间法，就是这一念心，这一念，这一念这么一转呢、啊，苦乐娑婆世界极乐世界统统来了。南拳斩猫，南拳祖师啊，大家出坡，出坡知道庙里出坡就大家出去工作了。那么庙里养一个猫，猫啊很好，很漂亮，很乖，大家就玩这个猫。那么就说明这些个师傅们呢就被这个猫啊给转走了，这个心里边叫的猫给牵走了。南拳祖师过来拿他的戒刀啊，出间都有戒刀啊，现在没有刀了，现在有个剃头刀而已了。那从前我们这个身上都挎刀的，你看出间那个长衫也好啊，海城也好，都有两个飘带嘛。这两个飘带是带刀的，挎刀叫戒刀，就是你要犯戒的时候啊，你守不住了，情愿自杀不要犯戒，情愿守戒而死，不能犯戒而活。那么后来有的这个不肖之徒啊，不但不自杀而去杀人去了，啊。就和尚杀人了，那么政府下命了，说你这个刀不要带了，刀不带嘛，他又舍不得这两个袋子，说是留作纪念嘛，啊，说我们这个衣服上有两个飘带，这两个飘带是这么来的，啊，你比如我们这个海清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随便讲点闲话哈，这海清不是专门装红包的，这海清是从前装包子的。装包子的梁武帝啊，梁武帝的太太是太郎，那这梁皇忏就是为他，就给他忏悔的。那么当时梁武帝的师父是智公禅师，智公言字旁高一个志向的志，智公禅师，他这个智公禅师有神通。那么梁武帝这个太太，他怕他知道他的过去事，他过去啊是一个蚯蚓，所以他这个肚子上有一道，那就被这个种田的把它切断了，所以他有这个因缘嘛，来做这个梁武帝的太太，所以他就请智公禅师到皇宫里去应供吃包子，他这个包子是荤包子。中国的佛教吃素菜是由梁武帝发起的，从前还是吃荤的，梁武帝提倡吃素菜。那么他就试验看你这个智公禅师有没有神通，智公禅师就连夜下命令说，你们把你们大袍都把它缝起来，就我们连夜蒸包子，蒸素菜包子，一个袖子装我们的包子，到皇宫吃饭不要吃他的包子，把他的包子装回来，把他的荤包子装回来，这是海清的来源。你比如我们这衣服上不是都是绣道吗？绣的一道一道的，这不是什么好看，这个没什么好看的。这个道啊，或者讲五十三参也可以，或者讲戒条也可以。你受戒有戒条，就是你犯了戒扯下一条去。犯了戒扯下一条去，把你这个条都扯光了，你再重新受 受戒，现在不扯了，现在他衣服好好的，他会扯吗？啊，他这个里边呢，就是我们一切的这行住坐卧了，都有来源，都有规矩的啊。所以这个南拳斩猫，那么他把这个猫给杀掉了，猫给杀掉，这个师父们就没得玩了，没得玩嘛，就是这个心嘛就收回来了。但是他那个杀猫，我们也不能随便杀猫哈，杀猫你要还债的了，所以你庙里边养个猫啊，要吃老鼠，将来债务要你还的。猫他不知道是你养我的，你叫我吃吗？啊，这个债务归你，你们家有猫的话，最好把它不要养它，因为是你是老板呢，就是当兵的去把人打死了，是主帅负责呀，主帅下命令叫你放枪。他放枪的没什么罪，那个猫吃老鼠，猫本身没有罪，是养猫的罪啊。所以是他把这个猫杀掉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修学佛法的，点点滴滴的呀，都要了解救济回转，是我们烦恼是就是烦恼不是断，烦恼断不了的哟。转过来就是真心，转过去就是妄心，但是这一转就不好转，就很难转了。你要能转就成佛了嘛，可惜转不过来。啊，刚一转回来他又回来了，有弹簧似的。所以是令得无患，这是请法。尔时世尊告长者言，去此不远，正立西方。长者呀，我想长者根据法华文句里来讲啊，要具足十种德才叫做长者。长者就在家居士，有具足十个条件才叫做长者。第一个姓贵，姓贵他就是讲印度，印度有四姓啊，婆罗门啊，刹帝利啊，吠舍首陀。那个婆罗门刹帝利是贵姓，吠舍首陀是贱姓，贱姓不能叫长者，你钱再多不能叫长者，要姓贵。你这个婆罗门的姓，或者是刹帝利姓，刹帝利是做官的，婆罗门是修道的。第一个要姓贵，第二是位高，你的地位要高，这个地位高并不是你站得高啊，大家一致的恭维你，就位高了。第三个是大富，大富啊要有钱啊，我们当法师也要得大富啊，我们是有法财，你们是有钱财，是不是？所以有钱财啊，大富，大富大贵啊，还有勇猛，就是好像是说了算。我要捐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要在脑子里来悬啊，支票簿拿出来考虑半天的。要勇猛，要智慧很深的，要年纪很老，不要小孩子也叫做长老，不可以，年纪老。要修行要清净，这个在家居士要修行吗？修行要清净，你要是为名为利养而修行，那不清净的，是吧？你打真名度不清净的，你到处耍花样不清净的，是不是？我修行不一定叫你知道，修行是我自己的事情嘛，我何必叫你知道呢？是不是？修行要清净，礼貌要周备，在家居士要讲礼貌嘛。见到什么？见到佛呀，见到三宝啊，应该有理解了。上探下敬，上边赞叹你，下边恭敬你。那么这个就是在《法华文句》里讲，这个长者要具足这个十种条件，是吧？聚财，聚财聚德的通称。聚财 祭财，具足道德通诚。你们老妈出家的叫比丘，什么叫比丘呢？道高腊长叫做比丘。庙里和尚，庙里只有一个方丈是和尚，其他不叫做和尚，叫堂头和尚。一个寺庙里只有一个和尚方丈，其他都不能管的叫和尚。退居也可以叫做和尚，退居是老和尚啊。那我是退居啊，可以是老和尚。我们明光法师现在的方丈那是和尚，其他的不能叫和尚，或者叫比丘啊，或者叫师父啊，都可以。所以要道德高，这个戒腊长，戒腊受戒要讲腊的。你像你们受菩萨戒的呀，啊，皈依三宝的，这是讲这个戒腊，受五戒。你刚刚受五戒，你是学佛一岁，你只有一岁，你哪一年受戒，哪一年皈依三宝的？说是佛教的弟子说，先者先受戒者先走，后受戒者后走，应该是以戒为师嘛，不能你刚刚受戒走到前面去，不行，要根据这个戒的程序走。所以要这个戒腊要高啊，这叫比丘，这个叫或者是叫做长老。长老这个长老啊，还有个条件，要50下以上的，出家五十年，要五十下，这个下就是夏天的夏，叫解下安居啊，叫下。说些忏悔，真正我们出家要解下安居，就夏天不要到处跑，在庙里边要解戒，不要离开这个庙啊，就是解下。安居嘛，就是聚法财，不是钱财呀，啊，长者有钱财，长老有法财，你会说法才可以呀，你会说法，所以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，他说我也是大施主啊，我有法财呀，我会说法就法财，那么你长者的时候，我有钱财。老子有钱啊，那个钱没有用的啊。像金刚经里讲，你的钱再多会花了的啊。这个法财四句话可以送你成佛。这个法财就无穷无尽的，注意这法财跟钱财啊。我们佛弟子应该寄存法财而具足万德啊，所以有戒腊，有这个你受戒什么时间的，或者是这个你是多大岁数的啊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分别。说这个长者言，长者去此不远，正是西方。这个远近呢很难讲。我知道在座的有开车开很远很远的车来拜佛参加法会的，还有很近很近的，就是不来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应该有吧，就在这个院子里他也不来啊，来了他情愿睡觉也不来。那么有的发现的就开好几个小时的车，甚至中间还要住旅馆，说这个远近呢没有标准，就是机缘成熟了，随缘远而近；机缘不成熟，缘不聚，随近而远。看有缘，人际的关系，这个缘很重要。我跟你没有缘吗？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是这个远近呢，没有标准，所以是个不远。不远就圣人看西方就在眼前，我们凡夫看西方，看弥陀经里十万亿佛国度， 凡圣心量不同嘛，心量不一样。说沈南大师讲啊，佛无彼此皆同体，地有东西是假名。佛没有彼此，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呀，那个是毗卢遮那佛呀，那个是什么佛什么佛，这是我们的分别，那是外行的话。三身是一体的嘛，法身、报身、毗卢遮那佛、清净法身、毗卢遮那佛啊，圆满报身、卢舍那佛、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三身就是一个佛。无论哪一种佛都要具足三身，你不具足三身不够个佛，不能叫做佛。老讲我们也要具足三身，我们不具足三身也不能叫做狼，因为我们叫做三因嘛，有正因、原因、了因，因果的因呢，在因力里边有正缘了，到佛果成法报应，法身、报身啊，这个应身。每一个因你不能说你不讲理吗？说正因理性，你要稍稍讲点理呀、啊，那就是正因嘛，理就是正因嘛，正理嘛。那你成佛的时候就叫做法身佛。你不能说没有朋友吧？连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吗？你不能说没有朋友吧？派郎有派郎朋友吧？那么这个朋友嘛，就是说是这个原因。坏人跟坏人有缘吗？好狼跟好狼有缘吗？这个因地上有缘，有几个朋友到果上啊，那就是因地叫做缘因，善性，善性不是坏的哈、啊。那么法身解脱就是解脱的。我们不能说你什么不懂嘛，说你这个是笨蛋。哪一个也不承认是笨蛋，这是了因，了是明了的了啊，在因地上你明了，到果上就是般若德，在因地上就是正缘了三因，到果上呢就是法报应三德。所以是啊，佛没有彼此，皆同体，地也没有东西，都是假名。什么叫东方西方？这是假名存在吗？你像楞严经里一个标杆，你站在南方看这个标杆是东方，你站在西方看这个标杆是南方，这个标杆没有标准的。这个方向说，我们真正到了将来证到大圆净智的时候，进虚空变法界，哪里还有方向？应该没有方向。整个的这个圆融体嘛，你开悟之后就没有方向，没有开悟之后有方向，哎呀，往西方走啊。所以讲啊，是法轮四地东西转，佛道风源左右通。这个佛法这个轮盘呢，跟大地一样，东西转，转来转，转去的啊。说法轮四地东西在转，东方西方在转，佛道风源。这个佛道如果封到源头了，左右都通。如果佛道你没有封到源头，你没有拿到他那个开关那个机关呢，左右不通。你能够得到开关呢，左右都通。怎么说都对，怎么说都对啊！所以你拿我们手，你们受过五戒的，你吃素鸡、素鸭、素火腿。在小乘是不犯戒，在大乘是犯戒。你有鸡鸭火腿啊，大乘是就理性来讲的，小乘是就形象来讲的。小乘讲性命嘛，你这个尤其台湾他们弄那个素菜，那个真像个鸡，拿出来起码都是一摊豆腐，又有鸡翅膀啊，又有鸡腿啊，到时候还给你扯一个鸡翅膀叫你跑跑腿啊。那么这个说小乘你就不犯戒，我没有吃肉啊，没有生命，但是大乘就犯戒。说我们真正吃素的呀，吃素菜最好这个名字都要改，都是用荤菜的名字，这个犯不上，何必去犯那个戒呢？ 你不能说我是小乘不是大乘，那你是自己自贬身价了嘛，是不是？说因方故迷，所以讲四道万难许放胆，依于良客莫轻心。无论什么事情，到了万难的时间呢，只有一条路，那你就要放胆去走，不要怕，没有路走了。你比如我们现在说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地方去了，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天堂地狱啊，恶鬼畜生，我们不愿去嘛，不愿去，自由往西方走。说四道万难了，你应该放胆去走，不要去管有多远呢，有多近呢，那里有什么情况啊，那都是幻化的。你看的是幻化就幻化，你要看的是真实就是真实。依于两客莫轻心啊，两方面两个路都可以走，那你要选择了，我是往东走呢，是往西走呢，是往娑婆世界走啊，是往斗率天走啊。那现在有的说我要上斗率天，因为离我这近一点。斗率天在欲界嘛，欲界天嘛，我们现在是欲界嘛，西方极乐世界太远了，太远恐怕走不到。那所以他就选择了，也就说明这个远与近。你比如念佛，念佛啊为内因，这个愿力啊为外缘，信心呢为诸恒之本。说三法相应啊，可以待业往生。念佛的，你们参加法期，什么叫念佛了？你起心动念不要忘了佛，这叫念佛，并不是你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你脚上踩几个字啊。不是这样的念佛，你起心动念都是佛。说行也弥陀，坐也弥陀，假如盲视见，不离阿弥陀。阿弥陀两个字都不要，就是你心里边时时刻刻的觉悟，时时刻刻的正直，时时刻刻的清净，那就是佛了。觉正净嘛，就是佛法生三宝嘛。啊，这是六祖坛经的讲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生者净也。如果你心里边清净的，没有贪嗔痴，那就是佛了。你心里正直的，一点不拐弯的，啊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那是佛了。你心里是觉悟的，时时刻刻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不被外境所转的。我们不觉悟才被外境所转，如果觉悟的话，不被六尘所转。六尘怎么可以转你？你应该转六尘嘛，色声香味说法，你是转它呀。你要被它所转，你就是笨蛋。我们都是笨蛋，就是起码是我是笨蛋，你们是好蛋。你们可能也许有的不被六尘所转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除法。好像我常常讲，我们念弥陀经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的小鸟念佛念法念声，那不是小鸟念佛念法念声，是你心里边在念佛念法念声。你看见鸟语花香都是念佛念法念声，你心里边是佛，看见巴郎都是佛，是不是？你心里边是畜生，看到旁人都是畜生。注意要修心呢，修心呢。所以是啊，因为有方向了可以迷了，但是我们是凡夫，不能讲理，这是讲理性。要讲四相呢，还是这个去此不远，正立西方，要往西边走。说念佛呀，要内里边呢要因，内因外边嘛要相信，要发愿。无论你到哪一方去，你没有愿，你来不了，你去不了。愿生西方嘛，愿生东方嘛，你不发愿你怎么能去得了呢？要愿，信愿行嘛。到极乐世界有三个条件，一个相信，一个发愿，但是要修行。 修行呢，有报，有念报身的，有念法身的，有那个实相念佛的，有这个观想念佛的，观相念佛的不同。观想念佛，起心动念不要离开这个佛字。观相念佛呢，看着这个极乐世界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一边是大势至菩萨，一边是观世音菩萨，中间是男的，两边两个女的。就是跟你讲，佛菩萨没有男女相的，所以我们见相作佛也就是错。你要观世音菩萨32相啊，很多的相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冠希尊者，当年的冠希尊者就是去参访莫山祖师，莫山祖师是比丘尼。那么冠希尊者临济大师的徒弟去看莫山祖师，莫山祖师很好，他每天都在讲经了。那么比丘不拜比丘尼了，这是规定了，在那站着。那么讲完了，他就问他说：“请问莫山，什么叫做莫山？莫山就是末了的末，山水的山。”他说：“莫山不见顶，莫山不见顶啊，山不见顶嘛，无见顶相。”他说什么是莫山主啊？莫山的主因是哪一个呢？他说非男女相，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有男女相了，你是个女的，我是个男的，他已经有分别有男女相了。说莫山的主因呢，不是有男女相，他说你明明是个女的嘛，你怎么说你是非男女相？你变一个男的我看看。他说我非神非鬼，我变什么？鬼神才变，佛菩萨不变的，不是说我们说要想见个什么他就变个什么，不是这样的。
法华经里边有一个故事，一个男孩子啊，太郎打爹骂娘，尤其他的妈妈最怕他，对妈妈不讲理，但是他信观世音菩萨，他到庙里去拜观音菩萨。走的路上碰到一个老太婆，他说：“青年郎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到庙里去拜菩萨。”哎呀，他说：“观音菩萨正好到你家里去了，你赶快回去拜。”哎，他一高兴，他说：“哎，观音菩萨到我家里去了，这个说是家家供观音吗？个个念弥陀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回去看，反穿的皮袄，倒穿鞋底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。”他回去叭叭叭一叫门，他妈妈怕他，一怕他叫门呢，皮袄也穿反了，鞋也穿倒了。他门一看，哎呀，他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就赶快拜。所以真正啊，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是在这个相上，你把每个人都看成观世音菩萨，都看成佛，我想啊，没有这些个相。说念佛的话要有信愿行啊三种，有佛世尊名叫无量寿，彼有菩萨名观世音及大势至，恒以大悲怜悯一切救济苦厄。西方极乐世界有个佛叫做无量寿，注意这个无量寿啊，说是道不言性，生不言寿。道士啊，你问他你高寿啊，说请问道长你高寿啊，他无量寿，他总给你，他不告诉你寿命。说老法师你贵姓啊，那是外行的话了，老外了。我姓石，释迦牟尼佛的石吗？说四姓出家同一始祖，四合入海同一贤位，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托。在印度啊，他有四姓，有贵族贱族，主张平等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把只要你四姓出家都姓石，执掌戒律的呀，执掌戒律的就是贱姓吠舍首托，就故意叫他管大众，叫那个贱姓的管大众，说是啊，你问出家最好不要问他姓，他一定姓石。所以真正的寿命是无量寿的，
所以拿这个金光明经里的讲，说一切诸水啊，可以知道它有几地，啊，没有办法能了解释迦牟尼佛的寿命。须弥山，你可以拿秤来称它有多少斤，你没有办法能够量啊佛陀的寿命。一切大地可以知道有多少尘土，你没有办法拿算盘来算一算释迦牟尼佛的寿命。虚空可以分界限，虚空本来分不开的，你可以把它分开啊，还可以有边际。我们讲虚空无尽吗？我愿无尽吗？虚空无边吗？你可以叫它有边，但是你不能了解释迦牟尼佛的寿命。我们一般讲释迦牟尼佛是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100岁死了，是我们的看法100岁死了。你是什么狼啊？你是凡夫吗？你的凡夫看他有生有死啊，圣人看他没有生没有死啊。这边缘尽了，他到那一方去了，那一方缘尽了，到那一方去，没有死，生死是我们讲的，到佛的境界还有生死吗？不生不死了，我们有生老病死吗？他心里边离开生老病死了，不是身体上离开生老病死，身体是生老病死跟心里边不一样，身体的生老病死每个人都有，释迦牟尼佛也有，他心里边不老，心里边不病，心里边不生，心里边不死。学佛的靠心里边没有生老病死啊，不是哎呀那释迦牟尼佛还有生老病死，那是外行的话，他是讲外边的身体哪个也不能不老不死。你就外道学外道，你什么练丹啊，什么练什么功啊，是练这个什么功夫啊，你还是要老的，还是要死的。你多活几年而已，你多活几年，多浪费几年菜饭，你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啊？不要这个身体到时候就死，你硬叫他不死，这个是也很苦的了。但是心里边不要死啊，心里边不要生杂死妄念，心里边不要老，心里边不要生病哦，心里生病不好治哦，心里边不死，生老病死。所以是在这个无量寿，说是化缘有长短，度化众生的缘呢有长有短，缘尽在灭，缘尽在去，有缘在住，无缘就走。我们出家人都是这样子，大家有缘了嘛，住在一起念念佛，研究研究佛法，没有缘嘛，行李一背走了，没有牵挂。我到现在我一点牵挂没有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说走就走，你不相信明天我就走，走给你们看看，没有牵挂，一点牵挂没有，房屋一间，地屋一垄，什么都不是我，连我身体都不是我的。做人要是这样子，所以是化缘有长短，度化众生的缘，缘尽在灭嘛。释迦牟尼佛的缘尽了，他不能再活了，再活了说话没人相信了，你讲的太多了嘛，讲来讲去都是这么一套，那讲了没人听了，你还在这讲就不对了。说缘尽，缘化缘有长有短，所以这个生法二身呢来论无量，生身法身，我刚才讲的是生身，法身更是无量了。说这个无量两个字名叫无量，不过阿弥陀佛他这个无量还是有量的无量，因为他要退位，退个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将来做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，观世音菩萨也是有量的无量，那么他将来还要退位，退个大势至菩萨做教主。注意这个无量的无量，有量的无量，这个是不一样。说法身是无量的无量，化身是有量的无量，变化身，变化身缘尽它就灭了。法身呢，这个因缘始终在那里存在，说佛种从缘起嘛，你要成佛也靠缘呢，你没有缘也成不了，你下地狱也靠缘，你没有地狱的缘你也去不了啊，来生做人也靠缘呢， 没有缘起来生，做不了因的，说五戒不辞，因天入绝。你受了五戒，你要不受五戒，来生做因都没有份儿，还不如不受。不受嘛，不犯。我没有受嘛，但也没有犯，没有犯就知法犯法。如果你受了五戒，不守五戒，因天升天也没有份儿，做因也没有份儿。那我们受了具足戒更糟糕。说是主师告诉我，不要在袈裟底下失掉人身，这个很厉害啊！你披了袈裟来生，你人身都丢掉了，那是很可惜了。说不要动不动我要出家，出了家披了袈裟，披了袈裟你要不修行，人身都丢了。所以是这个无量寿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是对自照来讲是中道正观的智慧，大势至菩萨呢对福德的来讲的就是福德的这个神力。各位知道应该用福慧，就是福慧两诸尊嘛，皈依佛要福要具足，慧要具足，这个两种都要具足才是佛。两诸福诸慧诸，光有福啊修来生，光有慧啊了生死，光有慧你不修福，来生讲经没人听，你成了佛没人供养，因为你没有跟他种下福，没有跟他解下缘。所以福也要修，跟大家结缘，慧也要修，你要了生死，没有智慧不能了生死的，你福报再大了不了生死，来生享受而已啊。这从前不是有一个这个托空波，一个必智佛比罗汉还大呀，修十二因缘的，他走到这个果王的这个门口，一个大象，这个大象吃得很好，周身挂的璎珞，他就跟他讲说，老兄啊，你有福报啊，我没有福报，拖了一天钵没有饭吃，没人给他，罗汉去拖空钵，这一天拖不到饭就不吃啊，拖不到饭就不吃啊，他说我拖了一天，因为这两个从前是同餐，一个是专门修智慧了生死了，一个是专门修福德，这时候变成大象，大象拖到王果王家的大象，那是吃得好穿得好，大象没什么穿的，起码他这个周身挂的这个璎珞了。这个大象一听到啊，这个灵性发了，倒了地下不吃东西。这果王一说，哎，这个大象怎么倒下了？这个门卫就说，刚才有个和尚在那不在那嘀咕什么东西，他一走了，这个大象他就倒下了，就赶快把他叫回来。那么叫说，你跟他讲的什么念的什么咒把这个象给搞死了？他说没有啊，他说是这个修福不修慧啊，大象挂璎珞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应供钵，光修慧没有修福。我虽然证了罗汉呢，应受人天的供养，但是没有人供养。对，所以要福慧双修，说是生法二身，而且还要观世音菩萨的智慧，还要大势至菩萨的这个福德。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修法不一样。观世音菩萨呢，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听经，思索要修，光闻不修不行了，从闻思修入三摩地。大势至菩萨呢，多设六根净念相继，把六根收起来，念佛，六根收起来，清净的念呢，相继不断。所以是。观世音菩萨根据摩诃子观来讲啊，有六种观音，他可以断三障，念观音菩萨。我们现在讲观音法会嘛，有大悲观音，大慈大悲那个大悲， 我们不要一个念的大，一念的观音菩萨就想着这个上边供的观音像了，观音菩萨是女的了，跟我们是一样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老郎看观音菩萨是老郎，女郎看的观音菩萨是女郎，男的看观音菩萨是男的，看你是什么。说大悲观世音破地狱三障，三障三种障，就是一种是这个惑业苦三障，迷惑、造业、感报、报障。他这个请观音经啊，就是破三障的。我想迷惑，迷迷惑惑，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就是惑，惑与旁人没有关系，你糊涂嘛，你糊涂嘛，没有智慧嘛。造业就不行了，造业就有对象了。你杀过哪一个，你偷过哪一个，你害过哪一个，那个你跑不掉的呀，就要还债的呀。你想到西方，他扯着你的腿呀，你别走啊，你还欠我的债没有还呢，很惨呢。说迷惑就会造业，造了业就会感苦果感报，不能说造业白造啊，没有报不能，不会这样子，就是惑业苦报。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破地狱的三障，地狱也是惑业苦嘛。大慈观音呢是破这个恶鬼的三障，这个恶鬼都是小气鬼嘛，恶鬼都是小气，越小气越没有饭吃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越大方一点有饭大家吃啊，大方一点不会做恶鬼啊。所以是这个大慈，要慈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大悲拔地狱的苦，大慈拔恶鬼的苦。狮子为观音破畜生，这个畜生啊害怕，你看我们走的路上和小鸟看着你就来就飞了，如果你真正有道啊，是人来鸟不惊，我们一去啊他就跑了，就证明你是杀气冲冲，对不对？你有杀气，你有光，你黑光，你不是白光，真正放了白光小鸟都不会跑，我们放的光是黑光，这个小鸟一看哎呦，黑光来了。所以这个畜生啊要用狮子无畏，要不要叫他害怕，我们动不动就叫动物怕你，这个就不对了，叫应该叫狮子无畏观音，就破畜生三障。大光普照观音嘛，破修罗三障。修罗呀是没有光啊，它不普遍，私心很重。玉皇大帝的太太是修罗的女儿，玉皇大帝修罗的女孩子长得卡碎，男的丑，男的丑。那么玉皇大帝就是把他的女儿给娶来做太太。这个玉皇大帝经常到人间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这个他太太说这个老头怎么老往外跑，跑到哪里去，是不是有外遇啊？他就跟着玉皇大帝这个车在后边就跟下来了，跟到佛陀说法这个地方，哎呀长得卡碎，那么所有的也不听经了，眼睛一致飙到他的身上去。这玉皇大帝一看，哟，说你怎么来了，叫你不要来你就打人家嫌差，说我们到庙里不要穿得太好，头发也不要蓬头烂发就好了啊，但是要清净，冲个凉。你像我两个礼拜跟大家见一次面，我都洗澡的，一个礼拜都洗一次澡，都剃个头，换换衣服。我平常不是穿这么，这个衣服不能随便穿，要慢慢穿，要穿破了怎么办？啊、所以要剃个头。你看我每次都是，你照的相以相为证，都是头发都是光光的，啊，衣服都是啊新的，啊，洗过了澡，这是恭敬嘛。我们到佛堂里都要恭敬，尤其夏天那个女孩子穿个短裤子跑到佛堂里来。哎呦那真恐怖啊。你看我们初见，因为什么把腿都扎起来呢， 就怕你身上那个毛啊往佛殿里掉。这个身上毛掉到佛殿里有罪的呀，有罪的了，所以腿啊要把它绑起来。你见着佛你还能随便吗？你看见国王你也不能不穿个西装吧，那佛比国王还大吧，是不是？你看见佛你还随随便便的就不对了，因为我把你们大家都看成是佛，所以我不敢随便，说一定要是衣冠整齐，身心清净跟你们见面啊，希望大家彼此彼此了啊。这是大光普照观音呢破修罗，那么他回去，这个修罗王把他太太打了一顿，但打的也就拿个小藤条碰一下子。这个女人嘛，一哭二三上吊什么，他就哭了回去找他老爸爸老修罗了。老修罗说：“这还可以，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女儿啊？发兵给你打仗。”说天兵天将跟这个修罗兵打仗，当然一定是天兵天将打败嘛。光脚的跟穿皮鞋的打，刚光脚的胜，穿皮鞋的不敢随便走，怕他皮鞋搞脏了。你就想嘛，38年到台湾，那个女孩子都是穿拖板踢踢踏踏的，买一双皮鞋用手踢的，不敢穿。上了火车了再把皮鞋穿上，一下了火车就把板板穿上，就是这个光脚的人呢，跟穿鞋的啊打仗，当然是穿鞋的输。输了之后，这个玉皇大帝就请佛说：“这个修罗老跟我们打仗，我们打不过他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大家一致的唱，说我们早晨上殿。”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原因就从这里来的，是六祖大师讲经不唱什么终生记啊什么，这个都不唱，就专门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摩诃是大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多是道比难，用大智慧道比难战胜一切，真正斗智不斗力啊。所以说这个大光普照观音破修罗三障，天音丈夫观音破淫道三障，做淫也是丈夫，大丈夫嘛，天音丈夫，做大丈夫啊，天的丈夫，淫的丈夫，那可以做淫的三障，淫道的惑业苦可以破掉。大梵深远的观音呢，破天道的三障，淫道讲丈夫，天道讲大梵天。大梵天，释迦牟尼佛说法都是大梵天请的。佛陀降生，没有说是做不请之友，佛法没有做不请之友，都要有人请他，就表示尊重嘛。请你说法，尊重。这菩萨后来都做不请之友了，你不要请我了，是哎，某某佛学社，我哪一天到你们那里去讲经啊，打个电话，好啊好啊，师父来吧。那叫不请之友，这么一讲又不好意思不请了吧？你要请我就不容易了。老实讲，我绝不是上赶去到你去，你叫我去，我还得看看能不能去。所以是大梵深远，梵就是洁白，清净洁白，梵天嘛，要深远就可以破这个天道的三障，天不清净的，不洁白。说这个六个观音呢，就是25三昧。我们讲摩诃子观，这是讲摩诃子观的话了。摩诃子观呢有25三昧，就是三界25有，4周4阿曲，6欲并梵天啊，这个5想5罗汉，这是讲三界里边这个都是有的，有生有灭有苦。这个如果念观世音菩萨呢，把这个25有变成25三昧。那么大悲观音就是无垢三昧，大慈观音就是心乐三昧，狮子观音呢就是不退三昧，大光观音呢就是欢喜三昧，有丈夫的观音呢就是如幻等4个三昧，大梵的观音呢就是不动等17个三昧，也就说明啊， 这个六个观音呢就是二十五三昧。那么二十五三昧，三昧就是不动，三昧就是不动啊。那么你不动，这些个三途六道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你心一动啊，就必落一界，必落一界。你心不动呢，就是完全是诸道的本体。答应我这一念有具足十法界，我心不动，十法界的形象起不来。心一动啊，不是落善就是落恶。落善嘛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；落恶嘛，就落到天阎罗修罗地狱鬼畜生去。如果心不动，你有神通都没有用。所以是这个用这个大势菩萨念无量寿佛，念大势至菩萨，念大这个观世音菩萨，用这个大悲啊来怜悯一切救济苦难。两点半时间也到了，我不敢讲，因为你们还要念法华经啊，还要拜大悲忏，我就不知道，不能打你们闲岔。谢谢你们各位。